好，各位大学时间啊，政法学堂的学子们，请大家端身正念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请大家放掌。各位学子，我们今天呢，又到了周一，依然呢，雷打不动啊，一起来学习劝发菩提心文啊。在上一讲的时候呢，跟大家讲到这个发菩提心的第七个因缘啊，就是念生死苦那么这一段呢，其实内容也比较长啊，从中也可见到醒安大师的这种慈悲心啊，真的是苦口婆心的把这一条呢狠狠的抓住。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在这个生死苦海中，但是有时候呢，未必自己能够意识到，很多时候呢，我常说一句话，就是说，能够知道呢，不一定意识到，意识到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能够相应的到，但是呢，确实，常念这个生死轮回苦呢，是一个非常妙的法门，如果真正有这样的一个，如果从主动方面来讲。就是常这样观想无常啊，常念死，念死是必定的，死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的啊。那么一死以后又被业力牵引，不知道去哪里受报的，常这样作揖，这种修法呢，力量非常大啊，速度也很快那么还有一些呢，比较被动一些啊，可能自己的正念不足，或者说生性呢也比较懒散。那因为我们呢。都会有遭遇啊，这种病苦，或者是这种甚至是不好的大的病，这种来临的时候呢，也会增上一个道人的这种念死之心啊，把这个貌似是祸呢，有时候还转为一种动力增上。为什么说啊，这个念死法门是非常妙呢？在佛门里也有这么一个公案，就是一个实验。大家呢都坐在那儿。看戏，啊，听这个唱戏非常精彩。那么，其中呢就规定让一个人呢端一碗油顶在头上。如果说碗里的这个油滴一滴落在碗外边滴出来的话，就必须砍头。结果呢，这个顶油的人呢，他就是说看到这个戏再怎么好看热闹，他已经完全眼耳鼻舌。身都已经顾不上了，他就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地注意到这个油，演完了以后问他戏是什么内容，他不知道，听到什么他没听清楚，见到什么没看见，因为他全神贯注地就在这个油上，所以如果说我们能把道心提到这样的一种念生死这种心切而发起这个菩提心来的话，那种功德、那种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不要说念念能够如此了，哪怕在我们的修法中有过这样一次或者几次的经历，你自己都会有心得啊，不用我们在这里说。那么从今天这一讲开始呢，就要讲到说什么呢？以这个缘尊重己灵而发起菩提心，它从中呢也有一个线索的联系，因为既然我们流浪。苦海，虚生浪死，那么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本来应该怎样？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样？这就关系到我们常说的什么了？一切众生都有一个平等的佛性，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觉的这个灵性。所有的有情众生、凡夫众生。在有情凡夫的份上，都有这个能知、能觉、能悟的这个佛性。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显不出来。显不出来不代表没有。大家有时候呢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佛弟子，他呢就是比较在心性上呢怯弱啊，比较自卑，所以一讲到啊，不要说当下这个地性自己本来是佛啊，佛性永在，你跟他说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都觉得自己够不着啊，说能够修点善，能够下辈子保住人生啊，能够转成男生就已经非常渴望。说实在的，这些人呢，真的是就是可以说是根气比较下劣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最高的，还想保养这个轮回。他不知道说我们每个人本具的佛性在成佛时候的显现呢，都不是从外面赚到的，或者说跟别人争来的，是本具的这个佛性而显现的。既然你有本具的这个佛性，那么就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显现。迟早的事儿，必定的事儿，这也是一个正知正见的佛弟子应该地性的这种事情啊。特别是大家了解像禅宗的这种修法、这种诀窍上的话，那么你首先你要有坚固的信心啊，现前就地性自己本来是佛。你敢不敢承担这个啊？如果你不敢承担这个，就等于说什么呢？不太尊重自己本具的这个灵觉。好，下面呢，我把今天啊，我们要来学习分享的内容呢，先给大家贴出来。大家来看啊，云何尊重己灵？为我现前一念一心，直下与释迦如来无二无别。啊，就是我们当下现前的这个觉悟之性啊，跟佛是完全一样的。不仅跟释迦牟尼佛、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完全一样。但是呢，佛人家已经显现的用用自如了，我们呢还是被依然束缚着在这做一个凡夫啊。所以大家往下看啊，我们先把它灌完，说云何世尊无量劫来早成正觉，而我等昏迷颠倒尚作凡夫，又佛世尊则具无量神通、智慧、功德、庄严，而我等则但有无量业系、烦恼、生死缠缚，心性是一，迷雾天缘。啊，静言思之，岂不可耻？譬如无价宝珠，莫在雨泥，视同瓦砾，不加爱重。是故应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修德有功则性德方显，如珠被琢悬在高床，洞达光明，隐蔽一切，可谓不复佛化，不复己灵，是为发菩提心第七因缘也。啊，大家看这一段写的多好啊，就是说我们跟释迦佛无二无别的佛性，可是人家已经修成佛啊，已经成了这个正等正觉，可是我们现在依然还是昏迷颠倒的在做凡夫啊。而且大家从因缘上呢，有时候我们也猜想一下啊，就是我们虽然到末法时期，可是呢还有这么殊胜啊现成的因缘，能够得了人生，能够这辈子在某一时刻亲近佛法啊，就算这个因缘，虽然到现在还在流浪生死，可是曾经种的这个种子是多么的难得不可思议，才导致了有今日的显发呢？啊，甚至有可能我们都跟其他诸佛啊，我们也就不多说了，就跟释迦佛有可能曾经做过同修，或者在他成佛的时候我们在坐下听法，但是释迦佛已经成佛八相成道，功德圆满，又在十方国土，又在当度众生。可是我们呢，还依然在这个娑婆世界，来每日昏迷颠倒，做这个凡夫。啊，人家已经啊用这个智返古啊，就是已经返古归真、返妄归真了啊，离妄正真了。啊，已经成了这个初禅的法身已经显现了。 但是我们现在呢，还把自己埋在这个色受想行识组成的这个假我的这个业力山中呢，出不来，迷之路。所以大家要知道，本觉上来讲，我们跟佛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人家佛已经从始觉开始修，现在已经得了究竟觉了，那我们呢还只有本觉，现在具足始觉，可是就在这路上没有向究竟觉修，所以这里才说，又佛世尊则具无量神通智慧功德庄严，这是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说本来心性是同步的，可是为什么佛现在已经有了无量的神通啊？神通这里表达什么呢？就是说诸佛世宗的这种度化众生的神通妙用方便善巧已经什么随心所欲通达无碍了啊！如果说一定要用一个词语来描绘一下，就是我们常说的解脱德啊，他已经具足了这种解脱的德行啊。那么这个解脱德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他本有的这个智慧观照启用啊，所有一切的世间万法、事出世间、因果轮回、前生后世，一切万法、宇宙的真理呢，都已经在他的视野之下呢，给观照的清清楚楚啊。大家要听明白，我们用的这个词叫做观照，而不是我们说看见、设想啊，或者说进行一个推度，这些都属于妄想，就是我们凡夫的属性特质。那么佛呢，人家用这个智慧啊，来周遍的了解到这个宇宙万法的真相，这就叫般若德啊。咱们常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么佛呢，般若智慧圆满究竟以后呢，既有本质上的智慧，就是了解这个当下所有宇宙万法的怎么讲呢，安立一个假名叫做本体吧，真实状态，而且又能够在事项上森罗万法中呢寥寥分明而不加错乱的去关照到这个因果万法啊。所以说这就叫做我们说的般若德啊。由于有这样的一个解脱般若的功德，用他的这个无量的这种法门啊，来庄严他的国土和这个法身啊，那么能够常住在这个常寂光净土中，显现这个成佛这个究竟圆满的境界，那这是就叫做什么呢？叫做法身德啊。一般我们说佛的功德呢，已具足了这个法身、般若和解脱，这叫佛的三德等究竟。所以这里才说具有无量神通智慧功德庄严，就是指佛的解脱、般若和法身三德啊。那么我们现在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你看请安祖师怎么描绘的，而我等但有无量业系烦恼生死缠缚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等但有这样的生死缠缚呀，就是说明说我们还在六道中没有解脱得，但是我们有障碍啊。没有解脱就属于什么呀？有业力啊，叫做业障啊。没有般若智慧就说明有烦恼、有分别乱我们的这个真性，就叫什么呀？烦恼障啊。没有法身德，那我们就是说轮回的这个色身，这个色身呢一定要经历生死无休止的这种这种重复，所以叫做什么呀？缠缚生死啊。这三样呢恰恰说明我们每个凡夫根本所具的叫做什么呢？由于有烦恼升起啊，有贪嗔痴在我们的当下这个本有的佛性里面呢被迷惑的显现成具足了一个贪嗔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所以呢，有烦恼就叫烦恼障，具足了烦恼障，由于贪嗔痴就会去造业啊，就会去这个种种的行为去为了贪嗔痴服务而造下了无边的业 啊，这就叫业障。由于有业，必然又会感的来生，还有这个生死果报的缠缚，这就叫报障。所以我们常说愿消三障诸烦恼啊。那相对来讲，佛呢具有这样的三德，我们呢是具有这样的三障。可是呢，大家要知道，虽然我们具足三障，只不过是把它用错了啊。虽然佛具足的三德，就是把它彻底用对了。那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说，把这个错的转成对的，由错而导致的烦恼杂染转成对的什么呀，清净解脱。所有我们修行从皈依受戒啊，念佛禅修诵经等等，这些就是从错往对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大家今天要从见解上了解一下，虽然我们现在在凡夫是错的哈，可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点拨吧，就是这是这个法不一定大家都能够心里能够相应得到啊，尝试着我们听一下。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具足了烦恼，比如说我们凡夫都是处于错觉啊，这个染觉幻觉，这是我们凡夫当下的觉啊，而佛呢是正觉，是辩觉，是无上觉。但是大家反观一下哈，就现前我们每一个人的凡夫，就是能知能觉，虽然是错的，是染的，但是我们都有觉知之能力啊。假如果我们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现前能够感知我存在，去领略啊外在的世界，山河大地的世界这个存在和承载，那么这一个凡夫的这种知觉，跟佛的无上正觉，这个觉的能量质量有没有差别呢？告诉大家，没有啊。就是我们现在在造业轮回啊，这个每天贪嗔痴这种追求中的这种错觉，它虽然是错的，但是它就是那个觉啊。虽然佛已经啊完全断了烦恼了，得了究竟智慧菩提涅槃的这个果德，可是呢他这个正的变的无上的这个觉也还是这个觉。这个觉呢是在凡夫也没有减，在佛也没有增过，就是这个觉。但是我们现在把它用错了，用错了，但是这个觉没有错过啊，是我们错觉错了。佛用对了，这个觉也没有对过，而是佛把它什么对到圆满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大家就要知道说后面一句话，心性是一，迷雾天渊啊，就是这个心性本来它是完全一致的，不管佛的正觉和我们的错觉都是这个觉，质量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别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悟得到，听明白。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迷雾不同啊，所以才有天缘相隔啊，就是说众生还是众生，佛已经成佛了啊。虽然我们心性是一样的，但是佛的行为是清净无染的，我们众生的行为呢还是一个凡夫的啊，还是一个凡夫的造作。那么就这一点，我们作为每一个众生能够听闻到佛法，能够了解到这个道理以后，那我们反观一下啊，清净的这样自己静坐的反思一会儿，岂不可耻吗？就会感到非常的羞耻难过冤枉啊，觉得这样被我们的本觉知这个觉而反到这个什么呀，错觉之觉啊，幻觉妄觉之觉啊。那么由这点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冤枉啊。带着这个本有的我们，其实呢转这个，你看转三障就可以成三德，但是我们就是带着这个可以三德的啊这个觉悟呢，把它误入到三障的这个烦恼海中了啊。为什么我们常说烦恼即菩提呢？就是我们回不过来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比喻啊，就是譬如无价的宝珠没在与泥，视同瓦砾不加爱重啊，就是等于说你自己非常的冤枉的把 本有的这个灵芝佛性呢自己受用不了啊，就跟卡上存了好多的钱，但是我们自己还在穷得要命，在讨饭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佛经里呀常常比喻到说我们把它这个灵芝灵觉给昧了昧良心的昧，昧了灵芝灵觉，就好像粪土里边有黄金非常贫穷的一个女子呢怀了一个转轮圣王，一块破布呢包了一尊精美的佛像一样虽然有，但是现前我们受用不了，显现不出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是故亦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修德有功则性德方显你看真的祖师的开示呢，它非常有次第，合情合理就是说正立足于这样的知见，我们才应该什么呀，努力的去修行，以无量的善法因为虽然你本来就是清净，可是我们现在是有恶无善呀，那既然有恶无善，我们就应当以这个善法来止这个恶法，对治我们的烦恼法这样慢慢的对治了因缘福德善根不断的填充，不断的圆满，等到最后把我们的修，你看修德有功我们众生呢跟佛的性德是一样，这个性德还是刚才说的这个几灵的意思但是呢由于佛已经修圆满了，就是人家已经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舍的都舍了，该还的都还了，该圆满的都圆满了，但是我们虽然知道这个经历是应当这样的，将来我们要到那儿的，可是我们经历的还没有经历，能舍的还没有舍尽，圆满的还没有究竟圆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以无量的善法，大家要知道整个一代教法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果说我们从堕三恶道来讲这算恶，那么我们修得人天的身份就是善，如果我们在轮回中称之为恶，那么我们出世解脱就叫做善如果我们修得到了阿罗汉的这个地步，就不想修了，就住在这个空性里边了，不想再走了，那么求大乘自利还要利他就是善那么自利利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你死执着这个，那么你就只能做个菩萨，就是恶。只有觉醒圆满，见到一切万法无生，如如不动，真如本体的时候呢，唯以度众生为所有的生活内容，这才叫究竟善、圆满善所以我们从凡夫发心到最后成佛，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个一个这样的次第去跋涉、去超越所以这样才叫做什么呀，修德有功，性德方显呀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沉没在这个烦恼海中每个人你看，我们就说当下的生活来讲吧我们每天这么多的遭遇，这么多的繁琐的事物，这么多的这个俗世的这种因缘，那么在这种这种苦的业力逼迫乃至遇到一件事情跟一个人相处关系不善，种种这种烦恼纠缠着，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到转身，正在钻牛角尖的时候呢，能够如此的思维一下佛法当下一念提起来说呀，我释迦牟尼佛也跟我一样，他也有我这种遭遇，那么他当时是怎么做的，人家生生世世跟自己的烦恼心做斗争，现在菩提树下成了佛，入到这个常寂光土，那我也是曾经生生世世跟烦恼做斗争，到现在我还是节节败退，一塌糊涂，为什么我就不能够一念提起来说我释迦佛说的法是真实不虚的如梦幻泡影的，我就这么想，凡这个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我就这么观，能够在这个烦恼海中这样揭竿而起振臂一挥，那这是大修行，大家要知道，这就叫说彼一丈夫我一耳，就是佛也是大丈夫，我也是一个求出世的大丈夫，我为什么不能起这么一念 所以大家在具体的生活中，在烦恼逼迫、业力相牵的时候呢，越烦恼的啊无处藏身，能够啊就地转身，提起这么一念，功德不可思议，这是真修行，这是大修行。啊，请大家共勉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时候，对治烦恼，修德有功，性德方显呀。我们有这么一念，这就是业种子，智慧种子。生生世世中，我们念念的不断的发这种心，起这种力量正念，那这样的话，终归有觉醒圆满、性德全体显现的一天啊。到那个时候，你看大师说的"如珠被琢"，就是被一个尘埃给蒙的啊，非常厚重的一个摩尼宝珠呢，终于被洗干净。琢就是洗干净的意思，悬在高床，就是整个把它挂在那里，照天照地啊，洞达光明，隐蔽一切，就是所有一切的烦恼也罢，啊，一切的这种世间的轮回中的这种，不管是善业包恶业，包括善业，不管是罪报，包括福报等等，都是烦恼，都是障碍解脱，全部舍去，清净无染。啊，这个时候就叫做大圆净智，啊，所以祖师说，能够修到这个时候，才可谓不负佛化，就是不辜负我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前降生在印度的这一趟辛苦成道讲法的因缘啊，更不辜负我本有的佛性，终于踏上了什么归程显现之路，这样才算是一个修行人啊。所以我们就念在我们本有的佛性上，我们要这样来什么呢？来发菩提心，发起广大坚固的菩提心来，这是发菩提心的第七因缘啊。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发菩提心的第八因缘是什么呢？就是忏悔业障。先我们读几句啊。云何忏悔业障？今言梵一吉罗如四天王寿500岁堕泥犁中，劫罗小罪尚获此报，何况重罪，其报难言啊。那我们先把这一句这一大句给大家想一下啊，因为这一段呢稍微长一点，比刚才，那我们也要讲细一点。为什么转到这个尊重己灵而后要忏悔业障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佛性不显，修行不成就？因为业力牵引，业力太多，啊，这个恶业呀，我们常有一句话，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讲，说假使业力有体相，有就是有体积的话，整个虚空都纳不下我们造的业，啊，那么。这里这一段忏悔业障呢，我们要啊让自己的业消智朗，必须从忏悔法门开始啊。既然有这个业障，那么仗这个菩提心、菩提行啊，这就是凡夫要迈步学佛，要从忏悔开始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忏悔法门呀，就跟我们走路一样，前面有好多的障碍物。那我们要达到目的地，你得清扫这个道路呀。啊，所以我们常说的忏悔是一个大乘行人修行的一个重要科目，而且这个忏悔呢，就是差不多要跟念佛一样，要念念跟进、念念相续的。啊，看大家有时候呢还不一定能够了解什么叫忏悔。啊，忏悔这个词呢。可以说是印度话和中国话的一个结合的一个词语，在梵文里面呢其实叫做忏磨啊。那么这个忏磨翻译成我们中文的话就叫做悔过啊。后来就是把它合起来叫做忏悔。忏字呢就是把自己的罪业发露啊。那么断了自己的未来的相续性，不再犯了，这就叫做悔，合起来。那为什么要有忏悔呢？大家呢都常读往昔所造诸恶业，可是也许我们有时候呢心行跟不上啊。 如果诸位同修，你在自己或者心比较清净，乃至独处啊，对佛菩萨慎重啊供这个供龛前啊，如对圣容等，有时候仔细的发自内心的这种啊，觉得说自己罪业深重，还在生死，希望佛菩萨加倍往昔所造的诸恶业呢，对佛菩萨倾诉，能够啊，希望说改往修来，这个心力呀、啊，对自己啊，就是说。有一些委员乃至一些障碍的清除力是很有作用的啊。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我慢山高呀，总是能原谅自己啊，他一不溜就觉得自己没啥，或者是一开始觉得还不对，慢慢觉得哎呀不对的多了没办法呀，最后呢不对着不对着就习以为常了，就觉得没什么不对，最后他就只讲着我对你们都不对了。这就是一个修行人从初发心慢慢心性堕落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线索。那大家想，为什么有时候会轮到这种地步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惭愧忏悔心啊。其实忏悔呢，如果说细讲的话啊，确实是非常还是有事有理有次第的啊。我们一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忏悔吧。一般呢，我们把忏悔这个法门呢，有时候叫做取向忏啊。取向忏呢，就是说如果你犯了过失，或者受了戒了犯了戒，特别有时候是根本是不能犯的啊，有时候有一些过失，那么我们就是要在那儿礼拜啊，拜忏，或者称一尊佛名啊，或者称这个有三千佛名，甚至这个万佛名等等，这些梁环宝忏都有啊，就这么去拜。拜的取向忏叫做什么成功呢？就是你拜佛拜的什么时候能够见到好相啊，见到瑞相，诸佛菩萨来给你摸顶啊，现前来给你这个开示啊，然后做了一些非常好的梦，有这样的这个这种殊胜的这种感应的时候呢，才能叫做什么呀？叫做你做取向忏，如法的忏的把这个罪也忏干净啊。那么再一些呢，就叫做做法忏。这个呢，可能诸位都是在家居士啊。那么这个呢，在僧团里居多啊。比如说有了犯了过失啊，或者有一些悔犯的话，那么就必须对着僧团。啊，对20个比丘啊，乃至最少也要4个比丘啊，有时候中间看因缘等不等啊，去发露自己的这个所犯的过失啊，这样的话就叫做做法忏啊。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取向忏呢，刚才我们讲到在梵网经的菩萨戒里面就讲到说一定要见到好相，要见光见花啊等等这些。但是这个做法忏呢，就是说在一个团体里边啊，当着这个对镜啊善知识呢做一个忏悔。那么最高的最究竟圆满的呢，就叫做无声忏，又叫做实相忏啊。这个呢就是一种观法了，因为前面呢从事相上去做啊，那么这个实相忏呢，就是在理上你观这个罪性，它是不是真实不虚的，是如梦幻的啊。你就推想我犯了罪的这个现前一念的这个罪业，它从哪升起的？它是自己生出来的，还是从它哪冒出来的，还是一块生出来的？推来推去经不起推敲，为什么？这本来也是我们的一个妄想啊。观罪性无声啊，也就像这个我们常经典里面讲到说，端坐念实相，罪从心起将心颤，心若灭时罪亦亡，就是用这个空性的般若智慧来关照这个啊，原来造业造罪修善修福，它都是空不可得，没有实体的啊。当然这个来讲的话是要上根器的人才能做到啊，因为他直接从根本上来下手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无声忏。 用这种智慧的观法啊，来观这个罪行了不可得的话，对于大更新的人啊，就是真的是跟那个太阳一出来，这个露水马上都没有了一样，这么的快啊。在经典里面还有一个比喻叫做如红炉化雪，红炉是什么呢？烧红的炉子，把它放在雪地里面，那么这个罪业呢，就等于说下的雪一样，一靠近的时候呢，马上就化为乌有了啊。这是我们常讲到的说忏悔啊。那么这里我们来看啊，为什么说云何忏悔业障呢？在经里面说犯一个吉罗啊，大家知道这个吉罗呢属于说最轻的啊，不知道大家有知道，就是突吉罗啊，前面少了一个字，突吉罗是最轻最轻的罪了啊。在这五种罪的轻重次第中呀，这个突吉罗又翻译作恶作啊，就是等于说牲口所做的恶作，不属于义业啊，是这个五篇戒法里面的最轻的了啊。最重的叫做波罗夷啊，波罗夷呢如果大家有了解的，就是又叫做断头，又叫做弃，抛弃的弃。犯了这个最重的波罗夷罪呢，就等于说你被永远的抛弃在佛法大海之外了，为佛正法所不容了，就像人断头再不能生了一样啊，很严重。那么还有一些啊，僧伽婆沙等等这些，那么这个就关系到比丘的戒律，在这里不给大家啊，不能细讲啊。那我们只说就是从这个劫罗吧，突击罗来讲啊，突击罗来讲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等于说犯一个脱机罗哈，就是要堕到地狱里边。那么这个脱机罗，你比如说哈，在佛的戒律里面呀、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达七的时候啊，出家人那么把它缠在头上了啊，或者走路的时候不庄严不威仪啊，就这么到白衣家去的时候呢，让人家觉得轻视的，觉得你不够威仪啊，或者说在讲法的时候呢，白衣坐着你站着说法等等，这些这都要算作什么呀？犯了脱机罗了啊。那么这个脱机罗呢还算是最好忏悔的了，只要你犯了你马上忏悔啊，甚至不要对其他人自己自责说我自己错啊，有过失啊，意识到了，那么就算忏干净了啊。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这个意识，做错了你根本意识不到，不去忏啊。那么这样的话，你犯这个脱机罗就要到哪里，就下地狱。但是呢，虽然不是啊这个最痛的这个苦的这个无间地狱，它在等活地狱里边。等活地狱里边要多长时间呢？你看这里祖师说，就是四天王的寿命，以四天王天人的寿命，他们活500岁的时间啊。四天王的寿命活500岁是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我们人间的900万年。因为四天王的这个一昼夜呀是人间的50年，这么一算就相当于人间的900万年。大家想想，我们每天一天而论，诸位呢都已经是也有的是受了五戒的菩萨戒的啊这个同修，我们其他的不说了哈，就说这个有毁犯来讲啊，当然我们不是从根本上，可是呢就是说这些每日的日用之中呀，你说我们所犯的过失，其他的不说，就说这个说四种过啊，说四种过这个扪心自问一下，谁没有悔犯过？没有没有悔犯过的人啊。所以说戒律呀是非常庄严严谨啊，严肃的。那么好在呢佛呢还给我们施设的有这样的一个忏悔业障这样的一个法门啊，所以也是可以就是通过忏悔而能够把这些过失能够忏清净的啊。所以这里你看，行安大师
吉罗小罪，上获此报。这是就罪轻处而论，何况重报，其报难言呀。啊，大家想想，那重报的话，我们就真的是有时候觉得这个戒律的这种严肃性、冷峻性呀，真的是非常惭愧啊。你要知道，这里讲到的是我等日用之中一举一动恒为戒律，一餐一水平犯失罗啊，这个失罗就是指的戒律的别称啊，失罗的意思。你看，这是一个显然大事，他是一个比丘的身份啊，他能够非常客观的来分析我们末法时代众生对于戒律的这个受持啊，持持这个操守这个能力啊，所以他就观到说，末法时代再僧再俗都是业障深重的，就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举手投足，就频频的会违反戒律啊。你看，一餐一水，这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我们每次吃的饭、喝的茶都会犯戒，为什么？你水里边可能有虫呀，有虫的水，如果我们不过滤，这就算犯了啊。所以说我们一天犯的这个过失罪业都是无量的，何况从生到死这么长的光啊，修行的时间没用上一点，那犯戒的这个过失呢，那真的是一会儿就一次，一会儿就一次啊。所以为什么要忏悔业障，十大愿望里边也有忏悔业障啊。这是说一日所犯亦应无量，何况终生历劫。你看，就是何况我们这辈子乃至无量劫来所起之罪更不可言也啊。那么这里显安大师呀就这么一说以后，更进一步的解剖剖析，怎么说呢？说其他的我们就不要说了，就从这个五戒来试着尝试着议论一下。那五戒来讲的话，一切戒律的根本都是从五戒延伸出来的啊，不管是在家乃至出家比丘戒，都是从五戒作为根本。这里就显然大叔就五戒而言呀，十人九犯，少露多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五戒里面杀、盗、淫、妄、酒，我们都不能够彻底清净呀 啊。有时候我们想想，扪心自问一下，你想五戒都是得人身的基本条件，可能我们得人身的资历还不够啊。当然我们在这里说十人九犯啊，十个人不是说说都在犯这些粗糙的根本的撵着去杀人的这样就犯杀戒啊。可是每个戒条的这种微细处呀，这种开遮吃饭，它是非常啊非常合理的这样的一种施设啊。你其他不说呢，你比如说我们的道戒清不清净呢啊，可能我谁也不会去故意去偷东西啊，去抢劫，但是你内心的贪欲心，占点小便宜，随时随地假公济私啊，偷税漏税，侵犯人家的这个法律上这些啊，这些现在所谓的权益吧啊，什么专利吧等等这些啊。那会儿弘一大师呀，这是律宗的祖师嘛，他持这个戒律道戒怎么持的呢？别人请他写字啊，给他拿过来的这个宣纸，他给人家写完字了，这个宣纸没用完，他还得专门写信问一下，说你这个宣纸怎么办，就不能私自拿了，觉得就犯了道戒啊。那现在我们有时候呢，就是说道戒不予而取嘛，我们有时候这个三宝的物品你如果误用的话，那真的是太多了啊。可是问题是，虽然十人九犯，但是犯了之后呢，忏悔发怒的人非常非常少，更多的时候就是隐藏起来了啊。所以大家在忏悔的时候，不是说若自作若教他作啊，或有辅藏或无辅藏。这个辅藏罪呀，大家有知道，我们说怕别人知道是很愚蠢啊。但叫一个修行人呀，确实有时候这种过失呢要向别人忏悔，让向佛菩萨知道啊。 如果说你这个不去忏，忏悔就像一个有毒的一个毒根的这样的一个草一样，你拔出来了，让它见到阳光这种照晒，它就死了。如果你偷偷的把它埋藏下去的话，它就越长越深，越长越坚固，你永远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私自的缺点呀、隐私呀，不让别人知道，就叫做少露多藏啊。那么你想，五戒也就是优婆塞、优婆夷戒，我们都不能够圆满，何况其他的更高啊、更广的这些戒条呢？就出家人的沙弥十戒、比丘戒，还有在家也同样受的这个菩萨戒啊，你对照一下，哪一条没有犯，就没办法说了啊。所以这都是祖师大师在这里赞这个戒律的啊这种严肃性啊。当然在戒律上面呀，我们还是要一分为二的看啊。一方面我们尽量持守啊，特别是恭敬出家人，就是他的戒体清净啊，至少身口不犯啊。那么从这个啊持守上来讲呢，进一步从这个忏悔上来讲，常要有这个惭愧心，总是觉得自己戒律不清净，这是对自己的啊。大家不要听了这个法以后又觉得说，哎呀，那这祖师一讲说出家人都这样，那我们还就彻底就成了什么呀，戒别人了啊。大家要知道，这个有些一些共住的规约呀，或者是啊这些道场的规矩啊，是大家共同遵守，唯有戒律都是戒自己，不能戒别人的啊。特别是在座的诸位居士同修啊，你们一听这样以后，一起我慢山了，就觉得彻底的这个信心也没了，恭敬心没了，这就等于说又犯了过失了啊。所以大家来看醒安大师这里讲到啊，这个说五戒名为优婆塞戒，尚不具足。你看，就是五戒优婆塞，就这五条我们尚都不能够圆圆满满，何况沙弥比丘菩萨等戒，又不必言也啊，就是就不要多说了啊。所以大家看这个醒安大师呀，他对于这个戒律的这种恭敬和这种认真啊，很多大德呢，对在这个戒律上来讲呢，都给我们表法表得非常的啊，就是说清净啊。你比如其他的，就是弘一大师来讲啊，他呢甚至谦卑到什么程度，都称自己是什么呀，就是出家的多分优婆塞啊。虽然出家了，但是呢，他说沙弥戒他都没有啊、完全圆满，就五戒而言他都不敢说完全清净，可见这个戒律有多么的难守啊。并且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这可不是他谦虚，这是实话。大家要想持戒有多么不容易啊。我也曾经遇过好多同修啊，有时候在讲法或什么的说到说，往生呢只要三条信愿行，那么再得人生呢还得五条杀盗淫妄酒。我说扪心问一下，我们五戒持的怎么样呀？呀，好多人一下子信誓旦旦的有点气愤，说法师你太小看我们了啊，我们五戒难道都持不全吗？啊，告诉大家，就是持不全，肯定持不全。为什么？因为我们末法时期外在的环境都是支持，大力的支持我们毁戒的呀啊。而且像弘一大师这样的人都说自己什么是一个出家优婆塞，你想想，这都是对我们所有佛弟子的一种啊表法的一种警醒呀。他身为祖师的身份，律宗祖师的身份，那我们真的得多么的羞愧啊。佛法到现在为什么是末法衰败呢？就是因为对戒律的僧持呀，僧格的这种慢慢的啊这种淡化啊，所以呢弘扬住持法道的这种能力就越来越败了呀啊。因为有五个比丘住持持戒，那么就算正法住持的。所以醒安大师在这里劝诫大家，都知道 啊，都要受持佛戒。可是问题是什么呢？受持佛戒，你必须什么呢？要守啊，不能够毁犯呀。啊，我再往下看，问其名，这就开始针对这个出家人了。问其名，则曰我比丘也。啊，就是说，啊，说号称比丘。问其实，真正他的受持这个能力呀、啊，还尚不足圆满的去守持这个优婆塞啊，这样的守戒能力，岂不可愧哉？就是还不值得惭愧吗？啊，所以后面讲到说，当知佛戒不受则已，受则不可毁犯呀。嗯，有时候我们现在发心来受戒呀，都受着受着，哎呀，万一我犯了怎么办？我有可能毁犯，还没受呢，他就想着我要犯。你说这个心念一动下去，那你还真的你还能受吗？啊，所以说对于戒律呢，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怕受，啊，好像受的时候他就想着我一定会犯戒的，那这个心态已经不对了。还有一种是妄受，就是根本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根本有的明明知道自己吃不了，他一下子一股脑热上来了，就啊全受都受了，结果可能当天受了，当天就犯。啊，所以这里讲到说，受则不可毁犯。为什么不可毁犯呢？不犯则已，犯则终必堕落。你看，大家看到，这就是铁板上钉钉的。啊，如果你不毁犯的话，那当然功德有在。啊，无过就有大功。啊，那么如果你犯的话，一定会有罪，一定会感这个恶报的。啊，而且幕后的结果一定是导致我们堕落到三恶道啊，大家对这个要升起决定性必然性啊，所以最后说，若非自明明他，自伤伤他，身口并切，身俱泪下啊，就是说就我们立足于戒律的背景，那么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毁犯的业障，所以如果说我们啊没有这个灵明自己啊，灵明大众，不想自害害他啊，乃至说非常就是说悲伤的觉得说，哎呀，这里自伤伤他，一个是我们犯戒呀，从一个理解角度哈，身为佛子犯戒一定会伤害到自己的法身慧命和伤害到别人的信心。第二个呢，就是悲伤自己，悲伤别人，一起身口以三业常有毁犯。所以在这种就利用我们毁犯啊戒律的这个身口以三业，转为真诚恳切的身口以三业来怎么呢？来用身则虔诚的礼拜忏悔，用口则发露我们所造的恶业啊。身口二业能够虔诚恳切，那一定是由你的意业来主导，那就说明说你从什么呢？意业上内心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说什么呀？身俱泪下啊，这个跟大家讲，确实真正的忏悔到这个心啊心地深处的时候呀，真的是哎呀非常的懊悔啊，非常的难过啊，这种有时候确实是真的是大哭一鼻子啊。我们那会儿受戒啊，好多这个亲近的比丘在登坛受比丘戒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啊有这个专门的忏悔时间嘛啊，那么当时毕竟宿世都有这个因缘福报来出家啊，所以很多亲近的佛子呢啊都真的是这种忏悔的时候呢悔恨的都是大哭啊掉泪啊，这非常多。有时候香灯师父非常慈悲啊，见到这样的发心恳切的人呢，还会多供养他几个香胆以消他的无始劫的罪业啊。所以这里讲到应该身俱泪下的普与众生求哀忏悔，不但自己忏悔，对待一切众生忏悔业障啊。
如果不这样的话，则什么呢？不忏悔则千生万劫的恶报难逃呀。啊，这里大家读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把前面的修饰词给忘了啊，因为你看我们读的话，普与众生求哀忏悔则千生万劫恶报难逃，前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在字明明他之前有一个若非啊，就要加到说若非你啊，这个来这样的去忏的话，那么你这个千生万劫的罪业就很难消除了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呢，由劝导说一定要来忏悔，否则因果不会放过啊。就像昨天上午下午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说什么，说这个啊，这个造的恶业呀就在前面死死的啊在等着我们去，一点都不会逃脱的啊。那么一旦人的一个佛弟子这个行者的一个菩提心发起来，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这个菩提心呀，一旦发起来的时候，本身就带有这个忏罪的功德啊功能。这个大菩提一旦发起来，本来是啊造了罪业自害害他，那么一旦大菩提心这个自利利他大菩提心发起来的时候，真的就跟慧日啊消这个乌云一样的啊，那么这个功德也是非常大。所以大家在这里要随顺着醒安大师说，第八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忏悔业障而发起自觉觉他的圆满菩提心来啊。希望大家呢今天我们讲的两个，一个是尊重己灵，二一个忏悔业障。那么纵观这两个因缘来讲呢，其实它是一个配套设备啊，可以这么讲。为什么呢？你既然尊重己灵，尊重我们啊，就是非常自信我们本有的佛性，那么就更应该诚恳的去忏悔啊，越忏悔越才叫尊重己灵啊，必然由这个忏悔法门我们能显现我们的本有这个灵性啊，佛性。所以说为了显现我们的佛性，应当去忏悔啊。那么在忏悔的同时，也就是正在显现我们的佛性啊，这个正在进行时啊，所以这也是两个可以配为一套，就是一个修行法门啊。希望大家呢在平日中呢，本身我们去培植这个福业啊，培福报也是有两个诀窍啊，这是我们大德讲的，一个是忏悔，二一个就是为大众服务啊。这样的话的话，这个修行的啊这个进度也是会比较的这个快一些啊。好，那今天呢时间已到，就到这里，下面我们一起来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周再见。